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17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记者会称赞新政府的成绩，再对传媒发难。 G20 外长在波恩开会，希望美国继续合作。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波恩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此外，今年适逢228事件70周年，台湾各界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表示，纪念228事件的目的不单只是为表达伤痛，更重要的是为了台湾的未来。他解释说，
我们汲取历史的教训，就是在台湾一边要继续深耕自由民主人权。
他说他们汲取历史教训，就是在台湾一边要深耕自由民主人权，好不容易台湾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就是要拒绝充满警戒，不能够再让一个不自由不民主又侵害人权的政权来到统治台湾。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珍贵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他上任以来首次举行的个人新闻发布会上力扫了他第一个月的成绩，否认白宫内部出现混乱的报道，并且坚持他的政府运作就好像一部运转精确的精准的机器。新闻发布会持续了超过75分钟，一时是充满火药味，一时就说是滑稽。川普则是边开玩笑边对聚集在白宫东厅的媒体记者大发议论。川普提出了他一个月以来的成就，包括美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撤出、冻结联邦政府的招聘，以及是取消一些政府法规等等。川普坚持认为，如果不是他的前任总统奥巴马留下来一个烂摊子，他本来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川普还对媒体发难，这个似乎已经成为了他公开露面的时候不可缺少的一幕。他指责媒体淡化了他的成就，制造假新闻以损害他的政府。川普还说，媒体老实说已经是失控，不诚实到了失控的地步。而在这个星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被爆是他在总统过渡期和俄罗斯官员的对话问题上误导了白宫官员。川普还遇到了他和一项行政命令相关的法律挫折，该个命令要求暂时禁止来自7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移民，并且暂停难民计划。川普还驳回了有关他竞选团队的成员在大选期间和俄罗斯官员联系的新闻报道，而一些美国情报官员已经得出俄罗斯介入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论。俄罗斯这样做可能有意帮助川普胜选，而川普拒绝了有关的讲法。来自全球20个最大工业化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外交部长星期五在波恩举行第二日的会议。在紧接两日的会议上，美国的盟国希望从美国国务卿特勒森那里得到保证，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继续在气候变化、国际发展以及全球经济等领域跟20国集团的10年密切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中国、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都是对川普进行传播，这些国家在今后若干年要在对外政策当中比较敏感的领域和川普打交道，包括叙利亚以及是乌克兰的冲突、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以及是核裁军等等。而这一次20国集团最高层级的外交官会议亦都被视作为是7月7号到8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一次彩排，而当时川普表示将会出席7月的20国集团峰会。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五在德国波恩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这个是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官员最高级别的会谈。这次的闭门会议的细节 目前仲系不为外界所知，但系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嘅一条简讯就话，替立森同王毅就双边关系以及系相互关心嘅问题交换咗睇法。新华社嘅简讯当中未有提供其他嘅细节。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嘅电话通话当中改变态度，同意信守一中政策，并且视为系北京响外交上嘅一次重大提升，亦都为呢次替立森同王毅嘅会晤系扫除咗一个障碍。在布鲁塞尔的一次北约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排除了美俄之间的任何军事合作，原因是目前的条件不理想。马蒂斯在北约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是这样
说。 We do not, are not in a position right now to collaborate on a military level, but our political leaders will engage.
马蒂斯表示，现时是不可能在军事层面上是合作，但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将会解除并且设法找到共同点。由于莫斯科被控在去年的美国选举当中是搅局并且继续侵略乌克兰，美俄两国关系达到了冷战以来的最低点。马蒂斯说，在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军事合作之前，俄罗斯必须要证明自己能够遵守国际法。马蒂斯在发表这番讲话之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莫斯科做好准备恢复与五角大楼的合作。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称赞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是他自上任以来这样做。虽然美国在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在2014年停止与俄罗斯的合作，但是川普表示有兴趣与俄罗斯再次合作处理共同关心的问题，譬如是打击伊斯兰国。马蒂斯星期四表示，他认为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不会很快结束，但是补充说，美国希望加快打击这个激进组织的多国行动。当被问及到是否有可能派遣美国陆军进入叙利亚的时候，马蒂斯表示，他刚刚上任没多久，还未有足够的时间是作出计划，而且希望在同盟国商议之后再进行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四在亚塞拜疆与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举行会谈，讨论美俄军事关系的现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会敦促美军重振军力应对同级对手的挑战。美国一班防务专家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说，美国必须重新塑造军队来到应对来自俄罗斯以及中国越来越大的挑战。同一日，美军各大军种的高级官员在众议院表示， F-35 第五代战机正在帮助美军保持能力超群的空中优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星期四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说，过去20年来，美国的潜在对手以美军为样板，大力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建造第五代战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反卫星和网络攻击能力，威胁美军投放军力，达到以武力实施扩张的目的。他说，如果不做出改变，美军将不能够确保能够以可接待的代价赢得未来可能与这些对手发生的军事冲突。多名防务专家在作证时说，美军可以采取多项措施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兰德公司高级防务研究员奥切曼尼克说，在距离美国本土遥远的西太平洋，美军需要加强前沿部署，但应分散军力，提升每项军事装备的杀伤力，同时强化美军基地保持和恢复战力的能力。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詹姆斯·汤姆斯认为，美军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安全局势做出不同的前沿部署，同时与美军的全球侦察和打击能力结合起来，应对地区的安全挑战。前海军作战部战略分析员克拉克说，美军应该在南中国海部署更多的地面舰船和潜艇，传达美国致力于压阻侵略行为的信号，同时强化与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为美军在那一个海域的军事行动提供后援。参议员在发言中说，由于国防经费吃紧等因素，改变美军的运作模式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工作，但美军别无选择。在众议院军委会同一日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 来自美军陆海空军的高级官员对美军保持优越的战力表示乐观。分管各个军种航空部队的几名将军级官员说，刚刚以及即将正式服役的 F-35 第五代战机在各项演练中表现卓越，飞行员对 F-35 战机日后同对手的潜在较量充满信心。美军第一支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计划在日本部署，上个星期开始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更多的第五代战机预计亦都会陆续抵达亚太地区。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白宫一名高层官员说，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深受一项战略错误资讯所害，被误导讲中国不是一个威胁，它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巨人展开了它的欺凌活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在华盛顿报道，白宫总统副助理塞巴斯蒂安哥克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战略误导攻势，该攻势的目标一致延伸到美国政界最高层。哥克在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次互动活动中说，几任行政当局都讲过类似的说话，中国不是威胁，当他们越来越成为威胁的时候，当他们展开欺凌活动的时候，军事活动受到困扰的时候，这个时候美国的论调才改变一些，变成美国想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吗？作为研究非常规战争的国家安全专家，哥克说，美国一直在竭力淡化处理中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这件事实。他说，早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认识到这一点，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写文章和报告，试图展示来自中国的威胁。他说，这个是一个真正威胁，美国需要明白这一点。哥克指出，一直有一种和与之对抗的论调，说如果我们和中国搞贸易，这样会使到促使中国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没有奏效。这位白宫安全专家表示，中国正在输出某种形式的反民主体制，理解这种威胁的本质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月较早时候，哥克在作客美国知名保守派政治评论家罗拉·英格拉姆的广播节目时，被问到中国在墨西哥斥资修建汽车厂，他回答说，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亦都不会被川普总统当成一个普通国家来到对待。他提到中国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和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及修建军事基地的活动。据美国政治杂志《政客》报道，哥克的上司为川普的首席白宫战略顾问班农，他亦都是班农属下的白宫智库战略发展小组的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鹰派学者最近出书表示，如果同主张孙子兵法的中国军队硬碰硬，凭借结盟和硬实力，美军实力将会更胜一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学者艾略特科恩在最近出版《大鹏论远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实力的必要性》一书中，将中国列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科恩曾经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顾问，他2月15号星期三在位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候说，中国比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还要大。科恩在大鹏中话，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45年之间上升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唯一一个在军队开支和军事实力窜升如此之快的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现代化，使中国的邻国感到警觉，亦麻醉了中国的公众舆论。他说，历史上中国注重向亚洲内陆的西进扩张，现在更注重向东和向南的海上影响力辐射。科恩认为，中国经济繁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而表现出好战的立场。美国从未面临过好像中国这样的战略难题。科恩星期三在传统基金会回答提问的时候说， 科恩话：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如此严峻的挑战，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经济，而且有一种十分强的自我意识。有些政治学者话，有一个新兴大国，再有一个传统大国，就注定会有麻烦。不过除此以外，中国对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中央之国的定位非常清楚。很显然，中国认为他们在南中国海拥有宽泛的权利。他认为这个对美国形成很多长期挑战。科恩认为，中国擅长以微妙而有效的方式用军事力量改变政治现实。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逐渐扩张，填海造岛并将岛屿改造成军事基地就是一个例证。科恩在书中说，中国寻求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类似在封建时代使邻国臣服的局面，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就必须将美国赶出东亚，逐步消除美军在亚太地区投射实力的能力，威胁美国的重要盟友例如日本，或者将这些盟友召纳到自己的朋友圈例如南韩。中国从多方面入手与美国在亚洲竞争，例如中国试图同邻国达成建立贸易协议，建立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新型国际组织，同运用孔子学院这样的软实力工具。科恩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注重四方面：向海外进军，在索马里亚丁湾反海盗护航，构建航母发展舰队，网络攻击，襲擊美國公司和政府的網絡系統並竊取資料，震攝鄰國，在南中國海建軍事基地，以及阻擋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活動。他說，首先美國不希望中國真的違反包括海上自由通行在內的國際秩序的重要原則。第二，美國一方面不希望中國從實際上瓦解美國的同盟，令南韓或者日本屈服，另一方面亦不希望日本变得过于警觉而至于做出需要核武器的决定。如果看看中国的军事架构，他们希望将美国赶出他们附近的地区，他们对这一点亦毫不掩饰。相比之下，科恩认为美军亦具有三个优势：与多个国家的同盟关系、军队质量和美国从事的战争方式。科恩认为美国盟友的集合力量足够应对北京崛起的实力。他说，如果你看看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盟友组合，其实形势是很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还有越南和菲律宾、印度等，这里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能够结合的地方。外交最重要的工作首先就是发展联盟，这个是美国现在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科恩说，即使这些盟友的规模和实力不一，政治制度亦不尽相同，有些还可能因为经济利益被北京收买，但是美国总体上利用结盟反制中国的胜算很大，加上邻国构成的岛链对中国的封锁，一旦战事爆发，中国的海上通道将被堵截。科恩在书中这样写，中西战争策略理念的不同体现在孙子兵法与普鲁士将军克鲁塞维茨的军事理论之间存在的分野。科恩说，在中国大受推广的孙子兵法讲究知己知彼，强调的是对信息的掌握，最高的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鲁塞维茨的怀疑理论。克鲁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各种不确定性的广为集合，在战争的迷雾中最重要的能力是快速判断形势，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和持之以恒。科恩认为克鲁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比孙子更为正确。他说，美国领导人自然需要了解孙子兵法的谋略，但是心理战、间谍战的错综复杂都不能够比以美式战役的力量核心，那种能够爆发出巨大军事能力的军事系统。科恩说，美国亚太战略的关键在于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他们不单止能够加强和保卫美国的盟友，还能够通过封锁中国港口和干扰中国贸易的方式使中国瘫痪。科恩说，前者是通过结盟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关键，后者直接针对的是中国最致命的弱点，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繁荣。科恩警告说，美中两国存在冲突升级的可能。他说，一方面，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对美军飞机和船舰做出破坏举动，或者是加大对美国的网络袭击，美军可能会还以颜色；另一方面，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中国在岛屿问题上对日本或者东南亚国家发出直接挑战，美军将不得不根据这些国家的结盟条约卷入冲突。 科恩在书中表示，为了避免战争，美军实力强大其实是一个关键因素。科恩说，美国如果希望向中国证明，如果中国攻击邻国不单止会失败，而且会威胁自身利益，美国就必须建立足以令人信服的军事架构、联盟体系和军事动员能力。科恩在书中还是承认了软实力的作用，他说中国试图对外投射的正面形象与自身的国情并不相称，精于骗术的人往往最终为自己所骗。他说美国的自由、对生命的保障和国家繁荣具有的吸引力，相比中国的腐败、欺骗和执政党的滥用权力，意味着即使在孙子的主场，美国亦能够打一场胜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川普政府计划签发一项新的行政令，取代目前的一项旅行禁令。目前的禁令暂时禁止以七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人以及难民入境美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星期四提交给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庭文件之中，司法部要求不要复核该院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这个之前做出的维持临时禁制令的判决。司法部又表示会出台新的行政令。司法部在文件之中表示，总统这样做而不是继续追求可能耗时冗长的诉讼，将为立即出台保障国家安全的措施扫清道路。川普总统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会在下个星期签署一项新的行政令，而这项命令将全面保护美国这个国家。他又表示极为严格的审查将会到位，这项机制已经在很多地方就位。川普又说，考虑到第九巡回上诉法院2月9号的裁决，他准备出台新的行政令。那次裁决拒绝撤销从2月3号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的暂停执行旅行禁令的临时禁制令。川普说，他们有这个国家最好的律师，在这个上面花了功夫，新的行政令按照法庭裁决制定的应该可以了。但是他又说，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的是一个非常差的裁决。目前的行政令暂时禁止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七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时效是90日，同时也在行政令签发之后的120日禁止难民入境，而叙利亚难民就是无限期的禁止入境。行政命令引发争议和法律的诉讼，反对人士认为行政令违反宪法之中的平等保护和宗教自由的原则。在华盛顿州就行政令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之后，西雅图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詹姆斯·罗巴特在2月3号发出在全国暂停执行行政令的临时禁制令，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司法部提交的法庭文件说，川普新的行政令将会做出大幅修改，但并没有提供细节。路透社援引一位并没有透露姓名的国会助理的话说，川普重写的行政令可能会明确排除绿卡持有者。在大众等待川普政府在第九上诉巡回法院宣判之后会采取怎样的步骤之际，星期一维吉尼亚州的一个联邦法院发布初步禁制令，要求停止对维州的签证或者绿卡持有者执行旅行禁令。裁决书又说，川普总统1月27号签发的那项行政令很可能违反了美国宪法之中的宗教自由保护原则。而同时，西雅图联邦地区法院的罗伯特法官亦在这个星期较早时拒绝了政府提出的要求推迟诉讼过程的要求。华盛顿州检察官包括佛格森星期日表示，将会对川普总统签发旅行禁制的动机进行调查。 现有的法律诉讼在新的行政令出台之后将会何去何从呢？
If they don't enforce any elements of the old...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卫方塔纳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他们不执行旧有行政令的任何内容，这样就会很难对原来的行政令提出挑战，因此如果他们停止执行旧有行政令之中的任何内容，构成诉讼基础的概率就会显著降低。川普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下级联邦法院就行政令合法性问题的审议或者可以继续进行。川普说，所以他们亦都会沿着那条路走下去，并且渴望取胜，同时他们会签发一个全新和非常全面的命令来到保护美国的人民。上个星期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位不具名的法官要求该院25名全职法官投票决定是否要一个由11名法官组成的全席庭对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的裁决进行复核。司法部星期四在提交的文件之中表示不寻求全席复核，但是对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表示异议。司法部又说，裁决不应流传为巡回上诉判例，并且要求在新行政令出台之后将它撤销。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向法院提交的文件之中说，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合议庭的裁决牢牢地根植于判例，因此无需进行复核。川普政府认为，法律赋予总统在允许哪一个进入美国、哪一个禁止进入美国的权限，因为这些涉及移民和国家安全事务。川普总统又说，他上一个签发的行政令是有必要的，目的是防止恐怖分子混入美国。他又说，第九巡回法庭作出的是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决定。方塔纳教授又说，宪法属实是赋予总统相关的权力，但这些里面还涉及到宪法之中的其他问题，譬如是否区别对待了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唐允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他亦都在参与为因为行政令受影响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他认为，在有关川普行政令的争议和联邦法院判决之中，他的实质是一对张力，一端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而另外一端是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和对程序正义的一种尊重。
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我觉得法律做的在美国的宪政民主系统中做的，其实是对各种可能互相会有张力甚至有矛盾的。
唐允说，法律在美国的宪政民主之中作出的，其实对各种可能相互会有张力甚至矛盾的价值的一种权衡，在一定程度上面，司法和执法的两个职能部门他们之间的一种冲突、一种来回，你说这些是政治也好，抑或是法律也好，这些是美国宪政民主的一个基础。位于旧金山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直被一些人，尤其是保守派人士，认为是所有13个联邦上诉法院里面最自由派的，因此他做出维持原判的决定亦都被认为是意料之中。亦都有人说，第九庭的判决被最高法院推翻的比例亦都是所有上诉法庭之中最高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方塔纳教授曾经在第九上诉法院做过书记官，他说以裁决被最高法院推翻来到评价一个法院并不公允。方塔纳教授说，他认为通过被最高法院推翻的频率来到衡量一个法院不是正确的标准，因为这些取决于在一定时期之内哪一个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及他们的司法观点。有分析说，在2010年到2015年间，第九上诉法院裁决之中被最高法院受理然后推翻的比例是 79%， 排在第三位，前两位分别是第六上诉法院和第十一上诉法院，比例分别是 87% 和 85%。 如果以第九上诉法院总共受理的案件为基数，这样被最高法院推翻的裁决只是不到 1%。方塔纳教授又指出，在第九巡回法院2月9号的裁决是随机选取的三位法官一致做出的，而其中一位是小布殊总统任命的法官。他又指出，作出全国性临时禁制令的那名西雅图的法官亦都是小布殊总统任命的，而且是共和党人。方塔纳又说，所以在第九巡回的核区之内，至少有4名法官认为行政命令不合宪，其中是两名民主党、两名共和党。以上是美国之音莫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 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议员说几乎所有无证移民都可能被驱逐的对象。调查说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对中国不抱有好感。打死维州华裔男子的保安被控二级谋杀罪。下面请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一名政府移民官员对他说，几乎所有无证移民都可能是被逮捕以及是驱逐出境的对象。代理移民暨海关执法局局长贺曼星期四在国会山和十名的民主派人代表是会面之后，表示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朱利安·卡斯特罗说，会谈结束后很难相信川普政府不会将执法的目标尽可能扩大。曾经是希拉里坚定支持者的卡斯特罗说，唯一的例外是符合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人，亦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来到了美国并且受到前总统奥巴马建立的这个计划保护的移民。卡斯特罗说，他们唯一犹豫的是要不要将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受益人亦都计算在内，而除此之外，对他们所说的剩下来的每个人都是执法对象。川普总统在他上任之后第一个星期的发布的行政命令，为扩大移民执法是奠定了基础。该个行政令指出，很多个外国人非法进入美国，那些的预期居留或者是违反签证规定的外国人对国家安全以及是公共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参加星期四会议的国会议员都表示，在上个星期的行动当中被逮捕的686名的无证移民当中，有120人是没有犯罪记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过去十年里面，美国人对中国的敌意超过了中国人对美国的敌意。调查显示，2016年 55% 的美国人对中国这个亚洲最大的对手不抱好感，比2006年增长了26个百分点。对美国不抱好感的中国人是 44%。两国50岁以上的人都是对对方的国家的看法更加负面，但是即使是在年轻的美国人当中，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亦都是比10年前是增长了21个百分点，而在同一个时期，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负面看法却是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更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实力正在衰退。2016年 46% 的美国民众说，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不及10年前，持这个观点的人比2014年是上升了20个百分点。中国民众则是认为中国的实力正在上升。2015年三分之二的中国人说，他们的国家是迟早或者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大国。而在美国，大约是半数人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顶尖大国。2009年则是有57%的美国人是有这样的认为。维吉尼亚州检察官说，将维州切杀皮克华裔男子陈建生打死的保安星期四是被控二级谋杀罪。检方公布了这名保安的身份，他是21岁的乔纳森·克伦威尔，他还被控使用火器谋杀。警方说，克伦威尔已经在当地的时间星期四下午5点钟左右是投案。60岁的陈建生1月26号夜晚在自己的车里面是被社区的保安开枪打死。陈家的律师说，当时英语不好的陈建生是正在玩精灵游戏， 州检察官话，陈建生当时驾驶一辆蓝色嘅厢型车驶入咗个社区俱乐部车道嘅停车区，保安克伦威尔睇到之后，将车停响陈建生嘅车前，向佢交涉。陈就将自己嘅车倒过后，将车系开到面对街道嘅车道入口处。检察官话，克伦威尔落车响开枪之前未有讲停车，而陈建生系中咗五枪，其中四枪系击中咗陈建生嘅前胸。南韩当局以被控涉及大规模贪腐丑闻逮捕了48岁的三星集团负责人李在镕，在这宗的丑闻已经导致了朴槿惠总统被弹劾，亿万富翁商人李在镕星期五清晨是被逮捕。这位三星集团继承人涉嫌向朴槿惠一位有影响的朋友崔顺实的支付$3,600万，用以换取总统帮助，确保一项政府养老基金是得到批准。这项养老基金是为两家三星附属公司在2015年合并而设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噶。我哋会首先讲到香港各界回应七警被判入狱两年。香港各界高度关注嘅七名警员喺雨伞运动期间殴打公民党前成员曾建超案，星期五喺区域法院判刑，全部被告各被判监两年，不准缓刑。法官表示，各个被告损害香港的声誉，特别是在全球有很多人看到相关新闻，即使警方在雨伞运动期间执法有压力，亦都不可以殴打已经被制服了的曾建超。有立法会议员表示，判刑是合适的，呼吁警务处处长向香港市民道歉，并要求司法部门跟进近日网上有人对法官出言侮辱。曾建超回应判刑表示，是公民社会的一个小胜，希望香港人无忘雨伞运动初衷，继续争取真普选。我们接通了香港的美国之音台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七名警员被判入狱两年各界的最新反应。汤慧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2014年10月雨伞运动期间殴打公民党前成员曾建超的七名香港警员，星期二在区域法院被裁定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成，随即被还押。星期五法官就七警案判刑，各个被告被判是什么的刑罚呢？
是咁，七名香港警员喺2014年10月15号雨伞运动期间，喺天马公园嘅变电站暗角位置殴打公民党前成员曾建超。七名警员星期二被裁定袭击致他人受伤罪成，第五被告亦都因为喺警署掌掴曾建超，而另外咧系被裁定普通袭击罪成噶。区域法院法官杜大伟星期五在判刑的时候表示，各被告损害香港的声誉，特别是全球各地很多人看到相关的新闻，即使曾建超是有犯法，警方在执法的时候有压力，但是不可以带曾建超去到暗角那里殴打，因为当时曾建超已经是被制服。法官認為由於案情是非常之嚴重，判監禁是適合的。法官以入獄兩年半為量刑的起點，考慮到各被告担任警务人员服务香港社会多年，亦都将会因为判刑而失业，而且系可能咧会失去呢个长俸，亦都承受咧各方好大嘅压力。因此，法官认为咧系判各被告咧入狱两年系适合噶，而且咧系唔准缓刑，即时入狱噶。张富杰，
谂法官点解认为要判处阻吓性嘅刑罚？各个被告会唔会上诉啊？
是咁，法官喺判刑嘅时候表示，上诉庭有案例，市民信任警队维护法纪执法，但系当警员犯法，必须咧系判处阻吓性嘅刑罚噶。法官认为各被告嘅行为唔单止令到警队蒙羞，事件亦都破坏香港喺国际间嘅声誉，因为事件喺国际间咧系有广泛报道噶。法官认为，虽然曾建超系有犯法，但系实际上曾建超已经为自己嘅行为咧 負上了責任。法官表示，各被告在雨傘運動期間執行職務的時候，即使是受到壓力，亦都不構成任何理由去襲擊已經被制服的曾建超甲。而代表第一被告總督察黃祖成的資深大律師樂應鑑就表示，會就定罪提出上訴的。張富傑，
案中受到襲擊的曾建超對這七名警員的判刑又有什麼反應呢？
是咁，曾建超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七名警员被判刑之后，佢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但系相信佢哋仲会上诉。曾建超亦都要重新处理被判监五星期嘅袭警同埋拒捕嘅上诉案。曾建超对于七警案咧，系发表咗三点嘅声明噶，听下曾建超点样讲啊？
等了兩年期咧，我覺得而家即算是一個公民社會的一個即對抗警務的一個小勝。咁但係咧，我希望大家仍然可以即係莫忘雨傘運動嘅初衷，繼續去即努力去爭取真普選。
曾建超仲表示，無論雨傘運動亦或是近年的社會運動當中，仍然有很多不公義、警察濫用暴力的案件未處理，例如已經退休的警司朱經緯涉嫌用警棍毆打途人案。曾建超希望相關案件亦都可以得到公義的審訊。曾建超仲話，希望香港政府、警方有所反省，改革警察的監管制度，檢討警隊文化，同時为错误向香港市民道歉。噶张富杰，
香港执业大律师兼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对七警案判刑有啲咩嘅回应啊？
系咁，陈淑庄表示，七名警员各被判监两年是合适，他认为最重要是警方尽快交代怎样处理七名警员的任命，因为他们现时应该是属于停职，而停职在案发之后的2014年10月已经开始，当中会不会有人被革职或者被勒令提早退休，警方应该交代。陈淑庄又表示，七名警员停职期间仍然继续获得资薪，当中涉及几多金额，同埋上诉期间会唔会继续获得公帑资薪，警方应该向公众交代。因为有如法官所讲，七警犯嘅其实系严重嘅罪行，好多市民都关注噶。陈淑庄表示，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同埋涉案嘅七名警员应该向香港市民道歉噶。听下陈淑庄点样讲啊？
而且我覺得七警呢亦都欠佢自己同袍同埋香港人一個道歉，因為佢哋嘅行為呢其實真係令到呢香港警隊蒙羞。我覺得非常之可惜，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其實一直對警隊都係非常之尊重，但呢一個我亦都相信係一啲個別嘅例子，所以好希望呢一哥盡快呢可以對香港市民對曾建超呢有一個公平嘅對待嘅。
陈淑庄仲话，对于网上有人对七警案的法官出言侮辱，他知道司法部门已经要求律政司跟进，希望律政司尽快采取行动。陈淑庄又认为，七警案可以成为至今未处理的退休警司朱经纬案的参考，包括以乜嘢嘅罪行去起诉朱经纬。他希望执法部门尽快就朱经纬案采取行动。噶张富杰。
由香港多个民主派政党及民间团体所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对七警案的判刑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民阵召集人欧乐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七警案是雨伞运动一个关键的案件，法官的裁决是合理和公正的，希望是一个好的开始，律政司可以针对雨伞运动其他案件，例如朱经纬案，尽快作出法律行动的。听下欧乐轩怎么说。
最大令人懷疑的是，究竟律政司是不是想拉布咯？即是說他其實拖了將近800多日，都是一路在講緊話研究緊警隊的回覆啊，又研究緊即係當中的證據啊咁樣。咁你睇下佢對於待其他案件咧，特別係例如話取消議員資格嘅事件入面可以咁雷厲風行去做咧，就形成一個好大嘅對比啦。
喺咁民阵最近针对七警案判决发表声明，表示对因为呢个报道而辞职投闲自散嘅香港无线电视新闻人员致敬。民阵认为佢哋以工作岗位同埋前途报道真相，捍卫咗应该捍卫嘅公义，但系就承受唔合理嘅结果，系香港新闻界嘅可悲。民陣認為香港應該珍惜新聞界仍然有願意持守新聞價值的從業員，為維護新聞自由而努力，而不是淪為政權的工具。張富傑。
民陣召集人歐樂軒認為應該怎樣改善現在的香港警民關係呢？
是咁，歐樂軒認為改善警民關係應該咧係修改監警會嘅條例，加大監警會嘅職能，除咗監察咧，亦都應該賦予咧提控權噶。張富傑，
嗱，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又對七警案嘅判刑有啲咩回應啊？
是咁，袁國強表示了解法院就七警案判刑引起社會廣泛討論，部分社會人士在社交媒體評論，亦都引起司法機構高度關注，已經轉介律政司處理。袁國強表示明白社會關注案件，對判決有不同的睇法，但是他希望大家明白法院有責任按法例和證據做判決。無論有乜嘢嘅睇法，判決並唔係否定警隊維護秩序、保護市民嘅貢獻，亦都唔係唔理解前線警員嘅壓力㗎。袁國強被記者提問，導演高志森喺網上就七警案嘅判決批評法官係狗官，做法係唔係有問題？袁國強就表示，暫時唔方便評論個別事件，市民對司法判決同埋法官嘅言行有批。批评和评论的自由，但是有如其他宪法赋予的权利一样，不是说完全没有限制的。袁国强表示，司法机构已经就部分社会人士在社交媒体发表的言论表示高度关注，亦都就事件正式转介律政司跟进。他说他昨日已经收到司法机构的相关文件，会同有关方面跟进，重新在合适和有需要的时候，他不会猶豫，咁樣佢係唔會猶豫去採取適當嘅措施㗎，包括點樣有需要同埋充分嘅理據之下，會展開相關嘅司法程序㗎。張富傑，
嗱，今次係香港雨傘運動之後首宗針對警務人員被判刑嘅案件，反觀被警方拘捕以及經過司法程序被定罪嘅市民，又有幾多呢？
是咁，喺雨傘運動期間，警方多次被投訴濫用暴力，多名市民同埋記者被警方毆打同埋受傷，導致骨折甚至係視力永久受損及。但係雨傘運動至今超過兩年幾，只有七名警員咧係被起訴同埋被判刑及。反觀香港警方就雨傘運動拘捕了1003名市民，其中有216人已經或者是正在經歷司法程序，當中有123人更加已經被定罪或者是需要簽保守行為。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星期五亦都反駁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批評他未有控告佔中 三位發起人是優柔寡斷的指控。袁國強表示，每件的案件受到不同客观因素影响，而自2014年12月起已经同警方就调查进行沟通，并且向210人提出检控，去年年底已经向警方提交了详细的法律意见，包括对于在占中扮演主导角色的个案的意见。袁國強認為警方正在喺度跟進，並唔存在任何何君堯所講優柔寡斷嘅情況，喺環境許可之下會盡快處理。袁國強又表示，係舊年一月舊年農曆新年期間嘅旺角衝突事件，上個月初已經有6名被告咧係承受咗法律責任，另外有30人係面對法院刑事司法程序。袁國強強調，律政司是沒有任何理據姑息違法分子，不會因為輿論影響獨立的刑事檢控工作的。張富傑，
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對七警案的判刑有什麼回應？
咁卢伟聪表示，知道有警务人员对法庭嘅判刑系感到失望同埋沮丧，佢都充分理解佢哋嘅心情。过去几日，警队管理层一直有同职员协会同埋七名涉案警员嘅家属保持联系。卢伟聪表示会对佢哋提供支援，佢都已经批准咗职员协会喺警队里面为七警咧进行募捐噶。卢伟聪仲呼吁警队应该系相信法律噶，听下卢伟聪点样讲啊？
我哋要相信法律，因为香港系一个法治嘅社会。我亦都听闻，我哋七位同事咧积极商量紧上诉嘅事宜。喺呢一段时间，我同我嘅同事会继续紧守岗位，维护香港治安。
李聪亦都强调，香港警队会坚定不移咁样继续为港人服务。佢发言大约三分钟，未有回应记者提问咧，就转身离开咗。而警察员助级协会就不满七警案嘅判刑系过重，认为打击警队士气，更加表示咧有警员咧系想上街游行争取公道噶。啊，张富杰，
唔该晒。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发自香港嘅报道。今年适逢二二八事件70周年，台湾各界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表示，台湾不能够再让一个不自由、不民主的政权来统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表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历史上令人难过的事情。纪念的目的不单止是为了表达伤痛，更重要的是为了台湾的未来。
我们汲取历史的教训，就是在台湾一边要继续深耕自由民主人权。
薛化元说，他们汲取历史的教训，就是在台湾一边要深耕自由民主人权，很不容易，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就是要拒绝充满警戒，不能够再被一个不自由、不民主又侵害人权的政权来到统治台湾。薛化元董事长还说，基金会将会持续研究以及发掘相关史料同档案，配合国家目前推动的转型正义，最终希望完成二二八事件的转型正义报告。二二八事件发生在1947年，起因是警察取缔私烟，导致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国民党随后派军队进行镇压。有关这宗事件的真相、死伤人数以及元凶目前仍然存有争议。台湾纪念二二八事件的相关组织星期五联合举行一场名为《时代在眼前二二八七十年》的记者会，除了宣布将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之外，亦都企盼二二八的经验成为关爱自我土地的开始，更成为启蒙台湾主体意识的源头。代表受难家属的台湾二二八关怀总会理事长潘信恒表示，二二八受难家属已经获得了因国家的补偿，但是经费来源就是全民纳税人的钱，这些并不符合公平正义。潘信恒指出，二二八事件的真正加害者是国民党，所以补偿费应当由国民党来对支付。受难者家属支持政府继续清查国民党的不当党产，然后令到国民党将这笔钱还给国家。台湾二二八纪念馆馆长萧明智表示，该馆成立已经20年，今年亦都正好是二二八事件70周年，具有双重的意义，责任亦都更为重大。
我们希望能够找出真相，能够厘清责任，抚平伤痕，来汲取教训，那么共同。
萧明智说，他们希望能够找出真相，厘清责任，抚平伤痕，汲取教训，共同走出这个历史的悲伤。萧明智馆长还说，希望台湾的年轻人能够承接二二八事件先烈先贤的努力，思考如何令到台湾的未来更加美好。台湾二二八纪念馆将会推出二二八事件70周年特展。此外，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正是展出一项名为《人民力量打破禁忌》的二二八平反以及转型正义特展。台湾各界今年纪念二二八事件70周年的活动，除了展览之外，还包括中书仪式的音乐会以及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的活动。二二八事件在台湾戒严时期一直是禁忌的话题。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1988年首次公开谈论，1990年国立编译馆将二二八事件列入高中历史教材。 近年来，台湾总统不分党派都会出席纪念二二八事件的活动，政府亦成立了二二八纪念馆以及公园，亦都将2月28号定为国定假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传媒星期四援引台湾高官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之前，美国曾经事先通知台北川普的发言概要，所以台湾并没有对这件事做出过度的反应。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说，台美一直保持低调零意外的沟通，对于双方是否针对这个通电话在事前或者事后有所沟通，他就没有评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援引蔡政权高官的话，报道说2月9日川普和习近平的通话中表示将尊重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对此完全把握状况，所以没有做出不必要的反应，因为美国在事前曾经将川普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发言概要通知台北。报道说蔡英文政府没有对川普一个中国政策的发言内容做出反应，因为蔡政府的判断认为美国的立场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个对台湾方面有利。事实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已经重申过对台湾的《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对于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美方是否预先告知台北？两个人通话之后，美方是否一如以往按惯例对台湾驻美代表处人员做过简报？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面对媒体询问都不愿评论。高石泰说，台美之间的事务他一直都秉持低调，以零意外的原则来处理，任何台美之间可以互相分享的资讯都会透过既有的管道做必要的接触。至于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通话的内容，高石泰说美方对此已经有声明，他没办法多做评论，不过他会继续做必要的观察与解读。同时，星期三，一个由台湾朝野立委组成的代表团在华盛顿访问时，首度进入美国国务院的杜鲁门大门，与亚太事务首席副座卿董云常举行会谈，就亚太局势和美台之间的各项议题进行交流。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的社交场所双状元举行的记者会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会长兼访问团团长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说，
那非常感谢这次美国行政部门的安排，那我们除了这个过去我们在 AIT 的互动之外，那他们今天也
萧美琴说非常感谢美国行政部门的安排，除了过去在美国在台协会的互动之外，他们今天也都特别愿意在国务院里面接待萧美琴。他们虽然不便在这里就对话的内容做深入的转述，但如同他刚刚所提的，他们主要交换意见的领域和国会一样，包含台美之间的经贸互动、台湾的安全以及国际参与等这三大类别。代表团成员之一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在个人面书上贴出访问团在国务院以及他们同董云常的合照，并称这个是一个值得纪录的突破。另外，在台北方面，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星期四针对产经新闻的报道表示，他对个别媒体的臆测没有评论。黄仲彦上个星期在川普与习近平通话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后，曾经表示台美双方对此事保持密切联系与沟通，并且维持好好的零意外做法。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听紧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 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